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情报示警，美国敦促公民马上离开乌克兰；
美国表示正在认真审议伊朗对核协议的最新反应；
干旱洪水加激，美国国家公园爆发猛烈山洪，冲走践行者
；FBI 搜查川普庄园史无前例，法官拒绝宣誓书保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公民马上离开乌克兰。路透社22号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据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情报，俄罗斯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对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新的打击。美国政府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并警告俄罗斯正在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袭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上安全示警说，美国大使馆敦促美国公民在安全的前提下，现在就使用私人地面交通工具离开乌克兰。警示提到，整个乌克兰的安全局势非常不稳定，情况可能会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恶化。乌克兰24号即将庆祝独立纪念日，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6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俄军本周可能会尝试做一些特别恶劣、特别残忍的事情，但没有提供细节。
乌克兰先前呼吁各国禁止对俄罗斯国民核发签证，美国22号拒绝全面禁止俄国人入境，因为华府不希望关闭俄罗斯异议人士和其他人权易受侵害族群的避难途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拜登政府早已对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也表明焦点在于辨识出那些参与入侵乌克兰行动的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稍早在《华盛顿邮报》的访问中首次呼吁禁发签证。泽连斯基之后再要求欧洲联盟国家禁止对俄罗斯国民核发签证，防止欧盟成为任何有门路的人都能够进入的超市。但他提到，这项提议不适用于因抗拒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策而冒着丧失自由或生命危险需要帮助的俄罗斯人。芬兰总理马林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等部分欧盟领袖先前也呼吁整个欧洲对俄国人实施签证禁令。德国总理舒尔茨22号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有俄国人不认同普京政权，应该让他们能够逃离祖国。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领袖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22号说，OPEC 与盟友有办法可以应对市场挑战，其中包括减产。法新社报道，俄乌战争加上疫情后需求增加导致油价飙涨，西方国家呼吁增产之后， OPEC Plus 上个月同意9月份每天增产10万桶。 OPEC 由13个成员国组成，加上以俄罗斯为首的10个结盟油国组成 OPEC Plus。他们原本同意提高7月和8月的每日产量近65万桶，但一直难以达到配额。由于供应增加以及对经济前景恶化的担忧，油价已经从6月份的高峰回落。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阿齐兹亲王说，石油期货市场陷入流动性和极度波动的恶性循环，未经证实的需求破坏相关报道，不断出现的大量恢复供油的新闻，以及价格上限、禁运和制裁潜在影响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更让恶性循环扩大。根据月度报告，7月份 OPEC 增产16万2千桶，来到每天2880万桶，其中大部分来自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
中国连日高温导致电力短缺，迫使商场缩短营业时间，部分企业被迫停产，而特斯拉等汽车制造巨头也正受到冲击。极端高温和干旱导致电力紧缩，中国最重要的水电枢纽所在地四川省命令大多数工厂关闭6天，直到8月20号，但当局在20号又把企业停工期延长了5天。四川的限电政策除了影响到汽车生产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外，电动车车主们纷纷抱怨充电站已经关闭。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大众汽车在成都的工厂因电力限制，周一继续停产。 丰田汽车公司上周暂停了成都工厂的生产。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在四川的工厂也受到了影响，尽管他们说影响并不显著。中国的极端炎热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本月底，电力配给正在削弱工业生产，加剧了中共极端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旱灾正在挑战全球供应链，并有可能推高食品和能源成本。
极端天气发威，美国西部地区旱象严重，犹他州、德州和新墨西哥州周末却降下豪雨，迫使几百人撤离。一名健行者在国家公园被暴洪冲走，到目前下落不明。德州部分地区22号因豪雨严重受创。气象预报显示，美国南部地区本周将降下更多的雨水。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约有200人被上涨的水位困住几小时后被迫撤离，所幸无人受伤。此外，纽约时报援引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犹他州摩埃布市区被雨水淹没，泡在近一米深的水中。洪水夹杂着很多垃圾和倒塌的树木流经各处，还有三个地区河水泛滥。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德州北部本周料将降下多达177毫米的雨量，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预计也将受到影响。国家气象局说，尽管乐意看到降雨舒缓旱情，但在城市地区和排水不畅的地方仍有可能出现暴洪。当局22号对达拉斯周边地区发布山洪爆发警告。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22号有两个不同地点先后发生枪击案，酿成两死一伤的悲剧。亚特兰大警局表示，这两起枪击案并非随机杀人案，有可能是锁定特定对象下手。警方说，他们当地时间下午1:45左右接到报案后，在亚特兰大中城区商办混合大楼科罗尼广场附近的一栋高级公寓发现了两名被害人，其中一人已经身亡，另一人则被紧急送医。警方处理第一个案发地点的同时，又接到另一个报案电话，说距离那里东南方约1.5公里的一栋办公大楼也有枪击事件，并发现第三名被害人。警方说，第三名被害人也是遭到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正在调查这两起枪击案是否有关联。警方说，初步资料显示，两起案件可能是同一名女性嫌疑人所为。警方后来在哈斯菲尔德·杰克森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找到嫌疑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BI 搜查川普庄园史无前例，法官拒绝宣誓书保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eBay 周一宣布，将以$2.95亿的价格收购面向卡牌收集游戏的交易平台 TCG Player。这笔交易预计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但仍将取决于一些具体的完成条件。eBay 说，这笔收购将有助于更好地服务卡牌爱好者，而目前卡牌交易正在出现大幅增长。TCG Player 创立于2008年，最初只是位于纽约雪城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商店，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垂直电商平台。这家公司有600多名员工，在收购完成后将继续自主经营。长期以来，很多卡牌收藏者都会在 eBay 平台上买卖卡牌，而 eBay 近期正在巩固这个领域的地位。今年1月，eBay 扩大了验真服务，支持对价值在$750以上的高价值卡牌进行验真。
8月22号，根据公司的一封内部邮件，福特汽车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约3000个工作岗位。因为通货膨胀持续飙升，公司需要解决缺乏竞争力的成本结构。福特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在22号给员工的信中宣布了这项裁员计划，将减少约2000名员工和大约1000名机构人员。这一削减计划适用于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车行。运输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已经对汽车制造商构成了成本压力。福特公司早些时候说，由于通货膨胀，他们正面临着$30亿的成本增加。福特也计划调整业务，以更多的关注电动汽车。 据普华永道的数据，目前由于通货膨胀、经济放缓，有一半的美国公司正在计划裁员。
亚马逊想要收购医疗保健服务商 Signify， 进一步扩张它的医疗业务版图。其他竞购者包括 CVS、 联合健康和另一家医疗公司。 Signify Health 总部位于美国德州的达拉斯，是一家医疗服务和支付服务供应商。这家公司凭借创新的数据化临床平台为患者提供服务，以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Signify Health 和多家生物制药公司和技术公司合作，每年为超过100万用户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家庭护理等服务。Signify 的这次竞购价值可能超过80亿美元，目前它的市值大约是50亿美元。CVS 也正在考虑收购 Signify。上个月CVS 在和亚马逊竞购美国医疗保健提供商 One Medical 中败下阵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否定了伊朗当局指责美国拖延谈判的说法，并说跟伊朗的核协议谈判已经比两个星期前更为接近，强调一旦内部完成磋商，就会针对伊朗的反应做出答复。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周一在一场简报会说，美方正在认真审议伊朗对于欧盟提出的恢复2015年核协议的建议所做出的反应。他表示，这项协议已经比两个星期前更为接近，但这些结果依然不确定，因为分歧依然存在。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周一称，美国拖延了对于伊朗对欧盟起草建议的评论做出回应，但普莱斯表示说，我们拖延了这次谈判的说法不是真的。当我们的内部磋商一旦完成，以及我们与我们的紧密盟友磋商完成，我们就会对伊朗的反应做出回应。本月稍早，伊朗仍坚持美国必须将伊朗精锐革命卫队从美国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这使得谈判一度陷入混乱。不过，目前德黑兰似乎已经放弃要求美国将伊朗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剔除的想法，这是美国对于谈判感到进展和鼓舞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华盛顿也在寻求释放几名被伊朗错误拘留的伊朗籍美国人，包括因间谍指控入狱的沙吉等人。对此，卡纳尼周一表示，与美国的囚犯交换不会与核谈判相连。他强调，与华盛顿交换囚犯是另一个独立的问题，这与恢复2015年协议的谈判进程无关。但他也补充说，德黑兰已经准备好和华府换囚。美国与欧盟自上周以来一直在研究伊朗的回应，各方认为此次核谈判可能会出现进展。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本周一在西班牙记者会上说，恢复协议的进一步谈判可能在本周举行。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周一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话交谈时表示，以色列反对恢复伊朗核协议，因为一旦达成也不会受其约束。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援引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对记者的话表示，拉皮德向拜登总统发出了信息，基于伊朗正在讨论的欧盟建议超越了2015年核协议的范围，不符合拜登政府自己的红线。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布鲁斯·莱因哈特法官22号说，联邦调查局对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的突袭是史无前例的，并正式驳回了司法部保密宣誓书的要求。请听报道。
签署 FBI 突袭川普海湖庄园搜查令的法官莱因哈特在周一的一份文件中表示，他反对政府的论点，即目前的记录证明将整个宣誓书保密是合理的。莱因哈特写道，政府辩称即使抹去宣誓书中不能暴露的特工身份以及调查来源、调查方法的部分，也会给其资源造成不适当的负担，并开创了一个可能在未来案件中造成破坏和负担的先例。莱因哈特在他的命令中写道，我不需要讨论在其他案件中这些问题是否可以成为拒绝公众访问的理由，他们很有可能成为这种理由。 莱因哈特还在他的命令中指出， FBI 针对前总统住所的搜查是史无前例的，并引发了公众对该案的强烈兴趣。莱因哈特表示，他拒绝密封整个宣誓书，并已经给了司法部一个提出修改建议的机会。他上周四批准的给政府的最后回复期限是8月25日中午。他写道，因此特此命令，在截止日期前，政府应密封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可能的修订，并提供政府认为与未决解封动议有关的任何额外证据或法律论据。莱因哈特上周四在佛罗里达西棕榈滩法庭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不应将整个宣誓书保密，尽管司法部辩称该宣誓书将危及未来的调查步骤，并为调查提供路线图。上周四的听证会是在共和党方面和多家媒体机构的要求下举行的。媒体机构认为应该解封该宣誓书，政府和莱因哈特都同意这是一个独特且史无前例的案例。川普虽然不是听证会的当事方，但要求解封宣誓书并以未经编辑的形式公开。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白宫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宣布，他将在今年12月份离开拜登团队，卸下联邦政府的职务，但他表示不会退休，尽管即将离任，他仍将继续推动科学和公共卫生服务，激励和指导下一代科学领袖，帮助他们为世界面对未来的传染病威胁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美国家喻户晓的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周一宣布，他将于12月离开他服务50多年的联邦政府。现年81岁的安东尼·福西目前是乔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但他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时代的政府就开始服务，迄今已经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服务了38年。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及其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而在中共病毒引发大流行之前，他还是联邦应对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领导人。福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将在今年12月离开这些职位，去追求我职业生涯的下一个篇章。他表示，这些角色都是他一生的荣誉。拜登则在一份声明中赞扬了福西的工作，称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这项工作，以及他无与伦比的精神、精力和科学诚信。拜登说，由于福西博士对公共卫生的诸多贡献，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生命都得到了拯救。随着他离开美国政府的职位，我知道美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将继续受益于福西博士的专业知识，无论他接下来要做什么。自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福西曾被指责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而面临压力，不过遭到福西否认。此前，美国非盈利新闻机构 The Intercept 获得了非盈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提交给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的一份拨款提案。这份之前并未公布的提案显示，在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总拨款中，有 59.9 万美元用于旨在使病毒变得更危险或更具传染性的功能增益研究。尽管在疫情期间，福西受到各方不同的压力，但很多卫生专家仍依赖他在传染病方面的知识。他本人也经常在电视新闻节目上露面，就如何应对 COVID-19 向美国人提供最新建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印州州长兼蔡英文盼望和台湾成为战略伙伴。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俄乌激战近半年，俄国排除和平，终止战争，并预期拖长战事。
美国印州州长见蔡英文，希望和台湾成为战略伙伴。
盗窃自驾车机密回中国工作，苹果前员工认罪。
新学年将至，纽约州州长宣布取消学校的防疫措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全球央行年会将于本周登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26号上午发表演说，预计将重申美联储抑制通货膨胀的强硬立场。美股周一大跌，标普500指数所有种类的股票都下跌，道琼指数也重挫643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55%， 费城半导体指数更跌了 3.72%。 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调查，推估美联储将在9月升息50个基点。然而在多位决策官员近期发表鹰派言论后，有部分交易者认为升息幅度将提高到75个基点。摩根大通周一报道指出，投资者应该预期美联储下个月进行最后一次大幅升息，之后随着通胀降温，期望美联储不会再次出现鹰派立场，预计股市会在年底前反弹。至于中国方面，中共央行周一下调了部分贷款关键利率，以提振经济和房地产业。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 ANRB 22号说，在东部贝尼镇出现新的伊波拉确诊病例，跟先前的疫情有关。 ANRB 病原基因实验室主任姆巴拉发表声明说，检测显示这个病例跟2018到2020年在北基五省和伊图里省爆发的疫情有基因上的关联，那次疫情造成近2300人死亡。声明说，确诊的这名妇女7月23号住进贝尼的一家医院，8月15号死亡。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个病例可能代表2018到2020年北基五伊图里疫情的新爆发，由持续感染的幸存者或复发的幸存者传播伊波拉病毒所引起。伊波拉病毒有时能在幸存者的眼睛、中枢神经系统和体液内逗留，并在几年后发作。自1976年以来，民主刚果先后爆发过14次伊波拉疫情，2018到2020年的疫情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疫情，总病例接近3500例。
周一，苹果公司前华裔雇员张小朗在加州圣何西联邦法院认罪，他被指控涉嫌窃取苹果公司自动驾驶车项目的机密技术信息，想要使他的新雇主中国公司小鹏汽车受益。根据周一提交的法律文件，张小朗和美国政府的认罪协议已经盖印。在承认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的重罪后，他将面临最长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此案定于11月14号宣判。张小朗并不是唯一一个涉嫌盗窃苹果公司自驾车机密，并想为中国自驾车公司工作的华人。2019年1月，苹果公司前美籍华裔硬件工程师陈继忠因为涉嫌为一家中国初创企业盗窃苹果公司的商业机密，受到美国检察官的起诉。后来调查人员在他的家中更发现了爱国者导弹的机密文件，文件属于他的前雇主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陈继忠在打算乘坐航班回中国前被捕。陈继忠是美国公民，目前没有认罪。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周一说，欧盟将辩论是否在乌克兰的邻近国家为乌军提供大型训练。法新社报道，波瑞尔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欧盟成员国的国防部长29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展开为期2天的会议上将讨论这项提案。曾经担任西班牙外交部长的波瑞尔说，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的行动相关细节必须经过所有欧盟成员国同意。他还说，有一些国家已经基于双边协议为乌军提供训练。此外，爱尔兰周一宣布，位于基辅的爱尔兰驻乌克兰大使馆已经重新开门。这座大使馆先前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关闭。爱尔兰驻基辅大使馆去年8月正式开馆，但自从今年2月俄罗斯展开战争行动后，使馆人员一直远距离工作。爱尔兰外交部长科夫尼说， 这座大使馆重启是对乌克兰展现团结和支持的一份重要声明。
乌克兰农业部今天表示，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达成重启乌克兰黑海三大港口的协议后，目前已经有33艘载运总计近72万1449吨谷物和粮食的货轮离开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封锁黑海港口，造成乌克兰谷物无法出口，不但推升全球粮食价格，也引发外界忧心非洲和中东地区将爆发粮食短缺。莫斯科和基辅当局7月22号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签署了一项协议，重新开启乌克兰位于黑海的三大港口。乌克兰农业部说，除了已经离港的货轮外，还有18艘船正在装载货物或等待批准离开。农业部指出，继7月份出口300万吨谷物后，8月份谷物出口将达400万吨。此外，农业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乌克兰的重要农业大宗商品出口量和2021年同期相比，锐减了近一半。
纽约州州长霍楚周一宣布，在新学年开始前，纽约州正在取消对中小学的 COVID-19 限制措施。霍楚说，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同学的 COVID 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你的孩子没有症状，你的孩子就可以留在学校，只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戴上口罩。霍楚周一还说，学校也不再需要对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进行随机抽样检测以跟踪感染率。研究表明，学校的感染率远远低于其他社会环境。如果个别学校愿意，仍然可以对参加体育和合唱等高风险活动的学生进行检测。学校中任何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仍需隔离5天，并在返回学校后戴口罩至少5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取消了对那些跟 COVID 阳性患者密切接触的人进行隔离和社会疏离的建议。在9月8号开始的2022到2023学年，纽约州将继续为学生提供检测试剂，每个学生一套，但是也可以要求更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印州州长见蔡英文，希望和台湾成为战略伙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美国宇航局 NASA 已经确定 Artemis 3号可以登月的安全着陆点是靠近月球南极的13个区域。此外，每个区域还有多个安全着陆点。据了解，因为特定的着陆点和发射窗口的时间紧密相关， NASA 需要从地形坡度、地球通信的便利性和照明条件方面进行考虑，并且NASA 利用几十年的出版物和月球科学成果对这些条件进行了评估。消息说， Artemis 3号计划在2025年的某个时候发射，这意味着在最终发射日期宣布之后，公众才可能知道最终的着陆地点。
DigiTimes 网站22号报道，台积电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量产3纳米芯片，用于即将推出的 MacBook 机型和其他产品。报告的内容中写道，后端公司对即将推出的 MacBook 芯片的需求持乐观态度，不过至少在2023年第一季度之前，台积电不太可能从整体3纳米芯片生产中获得可观的收入。台湾商业时报也报道说，苹果第一款3纳米芯片可能是用于 Mac 的 M2 Pro 芯片，并补充说，明年的 iPhone 15 Pro 机型中的 A17 芯片也将是3纳米芯片。苹果 M1 系列芯片和 M2 芯片都采用了台积电5纳米及其改进工艺，向3纳米芯片的过渡将提高 Mac 和 iPhone 的性能和能效。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率团22号面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他指出，随着双方的经济共同成长， 将更加强化且耕耘印第安纳州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未来也将持续建立与台湾的战略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不惧中共的压力，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率领的一个印第安纳州代表团21号抵达台湾，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也是本月访问台湾的第三个美国代表团。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访台以来，中共一直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2号会晤到访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访问团时强调，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加强跟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共同建构民主芯片的永续供应链。此时此刻，民主阵线的盟友更要团结起来，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侯康安表示，印第安纳州是全美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州，包括半导体强将联发科在内的台湾十大企业都有在印第安纳州的投资。印第安纳州还是第一个与台湾签署姐妹关系的美国州。侯康安说，印州州民有很多与台湾的共享价值及共同利益目标，接下来有很多机会强化关系。他也认为经济成长之际一定能跟台湾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侯康安说，印州致力于打造坚韧经济，将运用和台湾坚实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时间点要慎选伙伴，合作伙伴是谁非常重要。随着台湾作为伙伴，一定能打造全球解决方案，坚实的实力可以打造坚实成果。侯康安一行此次访台，除了会晤台湾政府领导人外，还将拜访包括半导体业者在内的台湾高科技企业领袖，同时也将主持见证普渡大学与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除了台湾联发科计划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一个设计中心外，台积电也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一家全新的尖端芯片工厂。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24号是乌克兰独立31周年，也是俄乌战争满6个月的日子。乌克兰军方22号说，目前为止已经有近90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已经排除和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莫斯科预期战事将拖长。请听报道。
俄罗斯挥兵入侵乌克兰将满6个月，乌克兰军方22号表示，目前为止又近90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贾奇洛夫表示，已排除透过外交途径终结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强调莫斯科预期这场冲突会拖长。路透社22号引述美国官员说法报道，美国有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在近日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发动新一波攻击。基辅地方当局已下令22号到25号禁止举办与独立日有关的大型公开活动、集会和其他聚会，因为俄国可能会发动火箭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还引述媒体报道表示，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24号纪念独立31周年时公开审判在围攻马里乌波尔时俘虏的乌克兰军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列兹尼琴科22号写道，21号晚上俄军火箭从核电厂所在的俄战区安赫德发射之后，横越第聂伯河落入尼科波区和临近的克里弗洛区、西奈尼科夫斯基区，造成至少4人受伤。乌克兰也通报，一枚俄军飞弹击中乌克兰西南方的沃兹涅先斯克，距离乌克兰第二大核电厂不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华府表示，美方上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开会时，警告莫斯科当局切勿升高乌克兰战事，并要求俄国停止在乌克兰各核电厂设施内部或附近的军事活动，包括欧洲规模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发言人在电邮声明中说，安托诺夫是8月18日到国务院，美方当时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核子设施或附近的所有军事行动，并将扎波罗热核电厂完全控制权归还乌克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